刻板规矩。如果你想看一个关于刻板规矩是如何运作的辛酸小品，那就看看宝琳娜·柯林斯和伯纳德·希尔在电影《雪莉·瓦伦丁》中关于薯条和鸡蛋的对话吧。同名主角雪莉在某一个星期四给她丈夫配了薯条和鸡蛋来喝茶，而星期四原本是配牛排和薯条的，薯条和鸡蛋则是用来配星期二的茶的。她的丈夫乔由希尔扮演的，如果发现不仅茶点迟了，而且配菜也错了的话，会变得万分焦躁。最后，他怒气冲冲地把食物猛地推向了雪莉，打翻在他的大腿上。在影片的后面，雪莉离开了乔，去希腊为自己开创新的生活。我们听到乔谴责雪莉，让她沦为了笑柄。轻描淡写的现实在这部影片中被很好的观察到了，捕捉到情感操纵的某些细微差别。我和皮特会面的时候，我想到了薯条和鸡蛋那一幕场景。他私下里对自己的处境的洞察对我颇有启发，就像嫉妒和忠诚法则打开了灌输和实施情感操纵的大门一样。刻板规矩的用处不仅仅是作为操纵的方式，同时也被当作施暴者的早期预警系统，因为他们的操纵受到了挑战。皮特和我见面是为了谈一谈他的生活。考虑到皮特的状况，这对他来说是一大步。他知道他不快乐，他知道他的婚姻并不美满，他也知道他想要离开妻子。我认为皮特很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他不相信自己，他似乎需要某种确认，他需要别人来说这是不对的。我们在一家咖啡馆里并排坐着，没有人会猜到我们在谈什么。皮特是一个十分职业的人，对他的工作很负责。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似乎都毫不顺从，也并不缺乏自信。在这种情形下，许多和我坐下来谈话的女性都会透露她们有多么害怕，但皮特没有这么说，他并没有跟我说他很害怕。我问道。那么是什么促使你来找我谈话呢？他笑着低了头看了几秒，然后直视我的眼睛说：“我不能选择吃什么东西，被管得太死板了，甚至也不准我说要吃多少。他一进门就做饭，我并不总是知道那会是什么时间，但我必须等待。”皮特停顿了一会儿，陷入了思考。把他的经历整理成有意义的东西，这或许是为了我，但可能更重要的是为了他自己。我知道一件事，他不仅仅是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皮特结婚20年的妻子控制了他饮食的问题，是比那些要严重的多的事。他继续说道：“后有一天，我带了一些预包装的蘑菇回家。”有人告诉我，他们真的很美味，我很想尝一尝。而他只是从我手里接过去，把它放进了冰箱，说不健康。第二天，我想把它们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发现不见了，或许是在垃圾桶里。你为什么要找他们呢？他看着我笑了。呵，你问的没错，我不可能去煮的，我也知道他们给扔了。这就像是一种确认，看看我变成了什么样子的人了。反正我也不敢去烧煮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会是一个表态，也会是一种挑衅。在这么多年循规蹈矩后，现在去烧蘑菇就像是宣战。实话说，我并不认为我会赢，所以对于我无法预测或者把握结局的事情，最好不要开始。那么，你有多少次回避了这种冲突的爆发呢？哦，好吧，这很奇怪，但当我站在那里，冰箱的门打开着，我的腿真的会发冷。我环顾厨房，并不是第一次意识到我是一个入侵者，这不是我的家，也不是我的生活。我没有权利打开冰箱取出食物。我刚得到了许可，但很清楚自己没有得到吃那些蘑菇的许可。 这事儿没有明说，但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我腿上的寒意给了我信心。接着，我开始害怕了，冰箱里的食物会解冻，而他会发疯，所以我关上了门。皮特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低下了头。我问道：“你这么做的时候，他在哪里呢？”“哦，他在上班。”他又一次直视了我。所以，当他不在，而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否经常去做不被允许的事情呢？并非如此，我真的很无聊。我每天都在重复着差不多的事情。我早晨6点开车上班，晚上6:30回到家里。想想我有多无聊，这会很有意思。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很叛逆，我用同一种古龙水已经20年了。这有多乏味呀！哦，好吧，我猜你很喜欢这个香味儿，或许试试另一种。我故意这么说的，这样皮特就不得不去思考是什么阻止了他换一种古龙水。皮特想了一会儿说：“哦不，我需要一个理由。如果我要换掉它，我想过这件事，他会想要了解是为什么。”他会以为我有外遇之类的，我必须让一切都丝毫不走样，任何变化都逃不过他的注意，我不得不小心翼翼。有一天晚上我在看电视，但那是一个我此前没有看过的节目。当他进来的时候，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看这个，这就变成了一场争吵，因为他不相信我给出的理由，但我确实没有理由，我只是在看而已。我就那么接着胡编乱造，然后又扯到了别的上面，这使得他又为了别的事情来指责我。所以你做同样的事情，是因为改变会带来麻烦。他继续说道：“房子里的东西，他们必须保持原样，我什么都不能动。橱柜是按照一定的方式摆放的，毛巾必须朝向一定的方向，我不能改换任何东西。”就好像我是这幢房子的客人，这不是我的家，也不是我的规矩。我总是如履薄冰，这也不是那种爱干净的问题。他不是一个很整洁的人，但他的事情几乎就像是陷阱。坦率地说，我渴望逃离。
你想过离开吗？
哦，始终都想，但他会和我干架，他太可恶了，他会把我的生活变成地狱。我一个人连一瓶威士忌都买不起，怎么会有胆量离开呢？他拿起咖啡想喝上一口，但随即又放下了，有点兴致勃勃地说道：“大概3年前，我确实提起过。一开始他只是崩溃了，哭着乞求我，接着变得恶意满满，说了一些很可怕的话。然后他告诉我，他正在医生那里检查，他得了一种真的很严重的疾病。”他说：“我离开会要了他的命。”
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那时候我意识到离开是毫无可能的，无论我如何打算，我知道都会被他毁了。那次对话的第二天，他有几个朋友来访，他们在谈论我，他一直在哭。我知道我被谴责有外遇或者诸如此类的，他们坐在那里都在憎恨我。
离开最让你害怕的是什么呢？你觉得他会在身体上伤害你吗？
皮特考虑了一会儿才开口。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只是在想，比起身体上的伤害更要紧的，哦，你知道，是他会毁了我，从方方面面彻底的毁了我。如果他真的对我动手，他生气的时候确实会打我。我会自卫的，我只是知道他会说是我攻击他的，这吓到我了。我不想要一个案底，我害怕他，我变得逆来顺受，因为我甚至不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他会摧毁我，我必须对此有所准备，我得有个计划。我似乎从未得到过我想要的一切。
与皮特相似。亨利也不怎么害怕来自西蒙娜的暴力，但他担心西蒙娜所制造的混乱。 有时候西蒙娜把亨利给吓坏了，推推搡搡的样子就好像快要失控了。然而他更担心的是他自己或许不得不使用暴力来自卫，以及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有时候西蒙娜会威胁要伤害自己，亨利会担心他的心理健康，为他寻求帮助，而不是为自己。皮特的妻子似乎操纵了皮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并非如同一套需要遵守的规则那么简单，只要不违背规则就能获得自由，那有点像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他与那种关系很不一样，他更像是广义上的征服。嫉妒以及对绝对忠诚的期待诱导了每一次的互动，并为每一次选择灌输了意图。对皮特行为的监控很容易，因为他一直都逆来顺受，到处都是陷阱，其目的是让任何违抗都变得显而易见，任何行为上的异动以及选择上的表达都会被解读为不忠或者挑衅。更要紧的是，这是操纵正在减弱的警报。皮特的妻子与西蒙娜很像，她无所不至地管着她的丈夫，使得他规行矩步，自我约束，也把他的世界缩小到他能管控的范围。一旦实现了这种事无巨细的管控，即使最微小的变化也会非常明显，并且可以用来先发制人，粉碎任何更为要紧的挑战。这种微妙的平衡意味着，即使烧煮几只蘑菇，也可以被解读为基本的挑衅与密谋的迹象，并且在很多方面都会如此。再加上对其后果的真切的恐惧，打算离开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些操纵欲强、怨天尤人或者睚眦必报的人，可能比那些泰然自若地接受拒绝和挑战的人风险更大。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对怨恨耿耿于怀，并且有仇必报，这或许是一个征兆，表明他们有操纵的问题以及格外不堪一击的自我意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一个人坚称没有人像这样跟我说话，或者坚持把尊重他视为一种权利，这种人有可能更难应对拒绝和挑战。众所周知，分手是把操纵者推向临界点的关键触发因素，对他的反应会非常极端。操纵者的脑海里总有可能会分手的念头，这是他们最大的恐惧和偏执。西蒙娜的所作所为说明分手不一定非得是真实的，它可以是想象的和信以为真的。恐怕正是亨利行为上的细微变化以及假想出来的挑衅和不忠的举止导致了操纵的升级。他没有顺从卷入争执的要求，而这种不顺从对西蒙娜来说是不忠诚的征兆，他的意志受到了挑战，他的操纵正在减弱。对出轨和不忠的不断指责是一个警告的信号，表明一个人的脑海里充斥了这种念头，也清楚自己对这种可能性无能为力。但是如果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缺点，可以通过对他们展示足够的爱来治愈他们的恐惧，那就错了。大多数操纵欲强的人不会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因为分手而崩溃，他们更经常的是对此感到愤怒。他们所捍卫的并不一定是失去某个人，而是失去某一段关系。一些操纵者同时保持几段关系，比如婚姻之外的外遇，但他们会对每一位伴侣都实施操纵。皮特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他很清楚他的离开可能会激起雷霆之怒，所以他留下来了，等候机会，让一切安然如故。这也是唐娜和邦尼的生活的完美映照，是情感操纵中我们很难理解的一部分。操纵是阴险狡诈，并且带有欺骗性的，他们往往不露行迹，人们能够看见暴力，他们可以听到威胁，可以看到泪水，听见恳求，但他们瞧不见操纵， 除非他们相信他就在那里。加文德贝克尔明确地表示，在我们看见之前，我们首先要相信。当我们看不到任何暴力，听不见任何威胁，当我们只剩下操纵时，这就是一场完美的、不可察觉的风暴。成年人会做出选择，受害者也不例外。皮特选择和妻子在一起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在权衡了离开卡尔的后果之后，邦尼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当我们看到一些受害者所做出的选择，并且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我们认为自己会做的选择，或者我们误解了发生的事情时，实际上我们可能在不经意间助长了操纵者的力量。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